成新视野。
各位听众早，欢迎收听今天的洛城新视野，我是张毅瑞，就我们来谈谈汽车的碳排放量。当然随着马上川普政府就要上台，那么大家也在关注他的环保的这个政策怎么样。当然最主要的，尤其是加州大家看的，我自己可能有些很多听众朋友跟我一样在关注的是关于电动车跟这个燃油车这方面的限制到底会不会放宽，还是会继续延续之前的政策也不知道川普政府对于这个环保电能车或是比如说氢能车氢气的能量车，或是这个燃油车等等的各种的规定，什么时候会出台，什么时候会有新的政策出现因为这个对于这个整个大家食衣住行行方面出行是很重要的事情，也会影响各个车厂的营运吧，应该这样讲，销售量都会有影响那么今天我看到一则新闻，就讲到这个法国现在反而是开始也是要收紧交通转型就主要对抗空气污染空污那么当然欧洲的这个算是碳排放的这个收紧是去年应该是就已经开始越来越收紧去年这个八月九月那时候就已经在说欧盟今年会继续收紧整个车辆的碳排放量。那么碳排放量当然有它一定的规格规格，我们其实有时候专家讲的我们也不是那么懂，但是大概知道就是收紧比方说在我看去年的报道，去年比较这个第四季的时候这个报道就是欧盟把新车的平均碳排量的上限从每公里排放116公克降到每公里94公克，如果超过这个上限将会在今年开始对车商开罚罚的是车商，因为也不是消费者的错我买的车我怎么知道这个碳排放量这个车辆的你的引擎的或者这个设计的规定怎么样那么就会对车商开罚。那如果你的平均碳排量的上限没有这个在欧盟的规定以内的话，每公里只要超额一公克就会罚95欧元一辆车，就是说比如说你卖了10万辆那个每一辆车超额一公克罚95，就是这样乘上去那么所以这个车商就有这个动力去更加的严格遵守欧盟的车辆二氧化碳排放的规定那么这是车商方面的问题但是你说消费者买不买？买车也会影响到这个空气污染的这个上限也会影响那么现在我就看到一个新闻说，巴黎的都会区，巴黎包括大巴黎在内有四个法国都会区，从今年元旦开始就开始限制，如果你车辆要进巴黎的这四个法，包括巴黎在内的四个法国都会区的话，你的碳排放量如果没有在一个标准之内不好意思，你是进不来的这个就很夸张了，很夸张，就是说这个就是不是把责任放到车商身上，是把责任也让消费者分摊。你的车辆，如果你买的车或是你在使用的车现在还是在某个车辆碳排放量的限制以上超标的话那么这个你就某些地方是进不去的这个如果我们把它放到我们南加州来看，就想比如说你说如果哪一天说我要到这个 Union Station 联合车站市中心那一带那么110101那一带危险那一带我说这个如果你是燃油车比如说2006年之前的燃油车不可以进洛杉矶市中心，哇，那 马上就炸锅了，大概是一样的意思啊。或者说你说整个南加州啊、几个市中心，比如说橙县地区 Anaheim 市中心啊，洛杉矶市中心啊，或是圣地亚哥市中心，这几个市中心，哎，或是这个Chino 是市中心，这几个市中心啊，如果你是2006年之前的燃油车不可以进市中心啊，大概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啊。我们只能类比一下，因为讲法国有时候你搞不太清楚，就觉得是别人家的城市啊。如果讲到南加州，大家就可以比较类比一下，说哎呦，原来我开某些车辆会限制我要进到某些区域去。那么在一些比如说你出行啦、办事啦、购物啊，或是怎么很多事情就会很不方便，甚至你说要我们讲实际一点好了，有甚至你要跑 Uber， 要去送餐，要去载客，有些地方还进不去，哎，那就夸张了哈。不过当然 ，Uber 载客，因为我之前有朋友也在做 Uber 载客的这个服务哈。好像 Uber 你要载客的话，车辆是有一定规定的啊，太老旧车是它也不会让你通过啊，让你去载客是不行的哈。好，所以现在就是法国，它现在开始要推动交通绿能转型，直接下杀招了，直接放大招啊，就是说现在已经开始了，就是限制可以进城，我们讲进城。哇，好久没讲到进城这个词了，好像感觉就都什么年代了哈。因为这个在南加州，大家对进城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这种感觉，就是不是车一开哪都能进去嘛？那是因为平常没有划分，没有限制啊。那么现在你如果说从某些地方来讲，有地方会限制你什么地区不可以去，你就突然发现，哎，这个城市市中心的界限画出来了，哎，这就不太妙了啊。那么现在说从已经开始的大巴黎都会区啊，法国的里昂啊、格瑞诺布、蒙贝列这四大城的交通，它低碳排区政策啊开始。要限缩，那么他会把这个，他们都有把车辆依照污染程度哈，从2016年开始，法国就有推行车辆碳排放标签制度，按照你的车子会给你贴标签啊，分为六级啊，零级绿标是最环保的电能车或者氢气啊氢能车啊，那么五级的黑标啊，就是1997年之前出厂的柴油车啊，那么你买的车辆在法国哈。你必须自己上网去申请标章贴纸，就看你的车子是几年出厂的，是哪一类型的车，会自动划分你是哪一种贴纸啊。那么现在这个法国因为从2016年推行到现在啊，也不是说突然就开始啊这个限制。2019年的时候，法国就通过相关交通政策，用法律限制碳排过量的车辆开到人潮密集的地区啊，就是要减少他们的大都会区空气当中说对人体有害的分子吧哈。那么截至目前为止啊，法国已经有40多个城市是依法制定相关的限行规定，所以大家不是说今年元旦突然市中心不能去了，不是，大家其实早就都知道自己的车，你买的车是哪一种碳排标签，是哪一个等级的，所以也是有个循序渐进的这个过程哈。所以如果美国要照着做的话，可能也必须开始给碳排标签开始做等级啊的划分，才有可能比较这个像法国这样一步一步走到现在，可以进一步怎么样限缩哪一类型的车辆不能去哪些地方啊。因为是就像我刚刚讲的，2016年开始推行碳排标签，19年开始限制有些车辆，比如说五级啊、六级或四级的车啊，四到六级的车啊，不可以开到什么地方去，都有，大家都知道了啊。那么现在只是说从2025年开始，现在禁止一些这个标签等级太高的啊，就是太碳排放量太高的车辆啊，不能进来啊。那么现在元旦开始，就是说车辆碳排等级在三以上，也就三到六啊，三四五六啊，或是没有贴标签的，你还没有申请的，平常早上8点到晚上8点 不可以开到巴黎的第二条外环道路以内的地区啊，是这样啊。啊，不过呢，也不是所有都一竿子打死哈，就是说碳排标签如果是在三四五的车主，还是可以向这个政府申请特别许可证，让你一年有24次的平常的白天可以开到巴黎去啊。如果是你是提供比如说居民服务的啦，或是一些要协助大家做一些服务的企业或个人车辆，或是有特殊需求的车主，也是可以申请特准证啊。就是说这些都是一些还是有开一些小门呐、啊，不会说完全的让你就是完全进不来，也不会啊。那么不过巴黎政府说，现在今年虽然说元旦开始实施，不过只是宣导，从2026年开始才会用自动照相机系统来开始拍照记录，然后进行罚款啊，这个蛮有意思的哈，环保做到这种程度，欧盟真的蛮有心的哈。至于咱们美国，要不要跟进，怎么跟进，怎么样去在碳排放量方面来限制这个车辆进入城市或者进入人潮拥挤的地方，我觉得也许川普政府执政的这几年会不会有一些规定或者有一些做法呢？拭目以待。好，以上就今天落成新视野，我是张毅瑞，我们下次节目再见。